习近平急啦，境外国资局房资产变天，权贵家族后路被抄，中共二三四号人物在与习近平角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2024年4月8号，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突然新设境外国资工作局，下设国际化经营处、风险防范处、监督治理处、应急管理处四个处室。官方通稿话，其职责是指导央企国际化经营，优化境外资产布局，加强风险防范与危机处理。表面上似是常规化专业升级动作，但是背后因素实质不简单。直至2025年上半年，中共央企境外资产规模已经超过80000亿元人民币，占央企总资产的18%，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营项目超过8000个，海外员工众多，业务涵盖能源、基建、高铁、核电、金融等重大板块。2024年央企海外纳税总额超过2200亿元，还带动国内设备出口超3000亿元。目前中共经济下行，财政紧张，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台海战事逼近，在这种内外因素夹击之际，习近平对中共境外国资越发不放心了。巨额境外国资长期处于监管分散、腐败环生、账目模糊的状态，成为党妈眼皮底下的糊涂账和潜在走佬资本。习近平这一动作是自救式政策收网，针对规模庞大的境外国有资产展开一场摸底、查账、防走佬、堵后路的危机处理。中共过去在共产小兄弟身上撒钱式投资，留下巨额烂账。2026年开局，美国连环军事行动更迭了这些国家的政权，中共的投资跟随变天，血本无归。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最大债务国，中共通过石油换贷款模式累计投入超过600亿美元，占对拉美贷款近一半，目前未偿债务仍约100到200亿美元，多以原油担保。但马杜罗被捉，委国政权更迭，中共国有资产回收几乎没落，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因为政治动荡面临坏账压力。除了地缘政治风险之外，中共投资海外的南美项目多如牛毛。中共集团2008年收购澳洲中西部铁矿项目，因为铁路港口配套未落实、钢种判断失误等，项目暂停并计提巨额损失。中冶雷茨西澳铁矿项目亦增计提减值超18亿。中国铁建沙特麦加轻轨项目合同金额约120.7亿元人民币，因为工程量大幅增加、业主变更等风险，预计亏损41.53亿元，创当时中国海外工程亏损纪录。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更是政治正确式投资，往往低价中标、仓促上马，经济效益远低预期，伴随腐败回购、债务陷阱等丑闻，这些投资已经是高风险项目，难以为继。习近平成立境外国资局，就是要为这些破烂事擦屁股兜底，大概率结果亦是烂尾，臭气熏天。海外国资早已成为诸侯小金库和高层家族后路，过去中共境外国资监管高度碎片化，国资委规划发展局管布局核准，财务监管局管产权考核，监督追责局管合规，三局各自为政，资讯严重不对称，央企海外项目基本自查自报，10几万亿资产长期游离于国家有效审计之外，美元滞留境外账户，出口外汇不及时结汇，利用汇差薅国家羊毛，利益输送，个人代持股份等黑幕早已是业内公开秘密。中石油海外业务曾出现高管亲属通过关联公司代理采购、利益输送的汪案，中航由陈九林期权投机，直接造成5.54亿美元国有资产损失。新设境外国资工作局将事前核准， 事中监督，事后追责全链条收归党吗？等于将摸底权、监管权、追责权直接赚到习近平手中。另外，中共特权阶层在海外的私人资产规模庞大，高官海外资产保守估计10万亿美元，其中江泽民家族占较大份额，约10000亿美元。瑞士银行陈全民100位中国人存款7.8万亿元人民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曾揭秘习近平家族持有超过10亿美元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彭博社2012年调查显示，习家族亲属齐娇娇、邓家贵及外甥女通过稀土公司、科技企业等持有约3.76亿美元资产。后续估算话，习家族海外隐匿财产约7亿美元，多以亲属名义持有。习近平上台后，据称曾要求家人处理部分资产，但系直至2024年仍有几百万美元权益。尽管中共高官家族海外资产多以离岸私人实体为主，或存放在瑞士信贷、瑞银等西方金融机构，或持有海外地产、投资、股票等形式，但部分权贵通过行业国企高管白手套，建立子公司进行境外项目投资，实现浑水摸鱼，或权贵家族通过控制或影响国企间接获利，或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完成虚假贸易而转移资产。这种国企海外投资与高管家族私人资产交叉复合，成为中共高管转移资产的灰色路径。如今党妈财政赤字高企，地方债积重难返，土地财政崩盘，国企利润上缴成为重要财源，海外国资这块最后的肥肉再不收紧，怎样维持政权运转呢？中共最近大搞金税四期和反洗钱穿透式监管，新局本质上和这些措施形成闭环，避免境外国资成为监管盲区和高官与高管的私人提款机。俄罗斯前车之鉴，台海冲突下海外资产或被一锅熟。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西方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包括存款、债券等，至今未归还。中国央企海外资产规模远超俄罗斯，涉及银行、矿产、基建、能源等，亦受制裁领域。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及其盟友极可能敲背俄罗斯模式，冻结中资美元账户、证券和项目资产。美国国会已通过相关台湾冲突吓阻法案，明确若果中共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将公布并冻结中共高官、亲属及代理人在美国的资产，这个是对习近平个人及整个共产独裁集团的核弹级威胁。习近平成立新局，下设风险防范处和应急管理处，核心就是统一摸底高风险区资产，提前布局调整、紧急撤退、危机处置。但是这一招奏效吗？这个无异于提前自我了断，而且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共是否对台湾动武的风向标之一，加剧了战争失败风险。境外国资工作局成立仓促，与同期的金税四期加强网络管控等动作呼应，透露出习近平文革式的焦虑，强化集权，防内鬼、防外敌、防崩盘。权力过度集中只会造成新腐败黑洞和权力冲突。随着经济不断下行，中共执政合法性受到严重动摇，国际围堵又在加剧，党妈恨不得砸死前代子，最高层急立。他们最清楚海外那些糊涂账一旦失控，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却总是觉得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的身体入边的气血没跟上。打个比喻，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问题，油箱却空立，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走不动。讲实话，气血足，百病除。 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运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倒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同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采购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嘢越睇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4月3日，失踪超过半年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原新疆书记马兴瑞终于被官宣落马。由于其高升和习近平、彭丽媛脱离不到关系，其被查不次又是对习的一记重击。与之前同样是被习一手提拔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原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落马，对习的重击不同。何卫东是在习有病之后军权丧失、党权弱化的情况下被拿下的，马兴瑞则是在习拿下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夺回部分权力后被官宣的。这个不单止讲明中共内斗的残酷，亦表明习即使在重掌权力后仍无法保住自己的亲信。尽管关于习的新闻回到了几年前霸屏的情况，但是习却没有摆脱受到党内多方势力的掣肘，尚未重回一尊独大地位。一个明显迹象就是中共高官，包括中共2号、3号、4号人物，在近一个月中的讲话中不提乜嘢确立、维护等2442效忠语，而且有一个重要会议有两人不见报道。从3月中到4月5日，中共2号人物总理李强的公开会议和调研活动主要有3月30日到4月1日在四川调研，3月27日的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3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1次全体会议。在这3次报道中，虽然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但没有一处提到标配效忠语，而且在习推动全党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运动后，李强所在的国务院党组并没有公开学习的报道，只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所谓的学习新闻。有些部门学习中提到2442，难道是李强等国务院高官不需要学习？再来看3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与李强一样，赵乐际所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亦没有学习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新闻，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报道。据人大网报道，3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开展第一次集体学习讨论，学习习近平的几个讲话精神以及其关于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阐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刘奇主持会议并讲话，尽管报道中有吹捧习的讲话高瞻远瞩、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之语，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更加坚定不移沿着习指导的方向奋勇前进，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之语，但是通篇没有2442的效忠之语。这个同刘奇在今年1月15日开展的学习研讨的报道中提及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要更加坚定有力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